上次跟大家分享到我们前两次提到我们希望在今年下半年到明年的上半年我们希望能够把罗马书第十六章跟大家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应用这样那第一次两个礼拜前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福音和神的意义那上一次呢圣诞弟兄跟大家分享关于神的愤怒今天呢罗马书进到第二章的主题是关于神的审判所以我们一起来读第二章的前半部段的经文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到罗马书第二章或者也可以看这个屏幕我们一起来你这论断人的
无论你是谁也无论
推
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
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令你悔改的你仅仅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依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你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和尊贵和能显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因为神不偏待人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便与律法变化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名义乃是行律法的诚意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请祷告恩主我们继续俯伏敬拜在你的面前求你圣灵继续在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显明你的心意把你的话语解开在我们心中带我们进入真理尊你的名为大愿我们众人的心都今天早晨因着你的话语来得激励同时也因着话语因着你的话语来明白我们当如何脱去各样缠累我们的罪向着你这样标杆来直跑愿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仰望愿你被尊为大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OK 过去这个礼拜美国非常热闹我稍微扳着指头算了一下有几件非常大的事情首先是这个教皇来美国几天那好像只是美国历史里面第四次还是第五次教皇到美国来这样那他这次来呢还特别对于这张照片呢是大家可以可以知道嘛就是说这个是国会两院众议员参议员全部坐在这里这样的然后呢这个是他在国会两院的有一些的有一个演讲那这礼拜这个习近平主席也到美国来对然后呢下礼拜可能那个普丁也会跟奥巴马会碰面这样所以这个那 我有注意，我有注意这个教皇他在他在各个地方，特别是在这个国会两院，他然后在联合国也有发表一个演讲这样，我很注意，就是说他到底在说什么，因为我们如果去看新闻或者是看报纸，看你手机这样，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世界几乎各个地方都存在非常多的问题这样，所以呢，教皇也非常的直接，他就是有在可能在联合国的一个的这个报告里面，他就说现在全世界存在五大问题，然后呢，他也把自己觉得应当怎么做的建议这个告诉了这个当时的所有的这些头头脑脑们这样 ，OK， 那他非常注重，比方说这个贫困的问题，这个的injustice 就是这种，能翻译成什么？不公平吧，这样，或者是然后贫富悬殊不公平，然后各个地方的战乱，然后难民，然后环境也是在他非常关心的这个问题之一。那我们当中有学环境的 ，OK， 这个感谢神，这个也有基督徒在为环境担忧 ，OK， 在为环境努力这样的。那这个所以他就特别提到，特别在这个联合国那边特别提到呢，就是说这些好像这些国家的元老们元首们常常聚在一起开会，然后每次开完会呢，都有一个声明、一个协议、一个什么东西出来，但是呢，他也不客气，他就说呢。你们都是 talk talk talk， 怎么翻译？你们都是嘴里面说说说而已，对吧？就是说，有没有哪个国家，有没有哪个政府群体，真的是把钱拿出来，真的是约束自己，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改变我们的做事情的方式，真正的来救援这样，好像习近平主席pledge。来，怎么办？打保票，就是两个 billion 20亿美元的资助，在这个好像是环境上还是什么，就是贫困问题这样的。谢谢。所以我另外一个很注意的就是说，他作为一个教皇吧，也就是说代表了天主教，应该是说在基督所谓总体，就是如果基督教用个广泛的称表达方式的话，我们知道说有根正教之后的这个新教，然后就是我们称为基督徒，有天主教，同时也有东正教，对吧？那他作为一个天主教这一大块的这样的代表，他到底认为我们这个现状，我们社会现在存在的问题的根源是什么？然后他到底是在提议说我们应当怎么样来解决？所以当我去从这个角度去看他所分享的一些内容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非常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因为有些东西他在强调，有些东西是他没有强调，那这是是什么意思？那我们作为基督徒，生活在美国这个环境。不仅是想到我们自己或许再过几年要考虑要搬到哪里去，或者要退休那或许是考虑到说我们的孩子将来会在哪里，会在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甚至有人在考虑我们的孙辈，对吧？这个将来的这个他们是过一个什么样的日子。所以我可以告诉大家，我90年来美国到现在25年的话，美国变化的速度是非常快的。OK， 所以说等到我们在座的 Serenity 对吧，再有17年半，是不是这个就上大学了，对吧？那我相信这个没算错吧，除非他神童12岁就可以上大学。那这个他会从他的父母中接过一个什么样的美国，其实都是非常关键的问题。那所以以至于教皇他在很多的这些的应该说是信息或者分享当中可以窥见一斑，就是说 那美国马上明年又要进入大选，是吧？没讲错吧？是吧？所以啊，美国整个国家何去何从，也是其实处在非常重要的关头。啊，再过几天，美国政府会不会下当，也是直接关乎到我们自己一个问题。OK， 啊，那上一次呢，盛台弟兄跟大家分享了，总结了这个分享，我就把它一章十八节到32节的内容稍微总结一下。你如果把那几节的经文把它大致分成两大部分的话呢，第一大部分保罗就讲到，就是说我们人因为我们的不虔不义，所以神的愤怒呢就显明出来，以至于说呢我们与神是隔绝的，因着我们的罪。然后同时呢，我们与人也是隔绝的。所以总结他讲到说，我们人不把神当神，不敬畏他，不感谢他，不归荣耀于他，我们制造并敬拜偶像。所以那一段圣经里面有三个任凭，上次圣台弟兄跟大家分享讲到说，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至于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然后这个讲到我们与神的隔绝之后，然后与人与人之间的一个隔绝，神也在圣经里面提到说，保罗说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神也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英文是 wickedness， 就是邪恶，行不合理的事。然后呢，同时呢，圣台弟兄也讲到，就是说很多人把罪合理化，社会是这样，文化是这样，法律是这么说，法院是这么判，所以说呢，我可以做这一切的事情都无所谓。OK， 所以他在分享这些内容的时候，那我当时也在，或者在过去这个礼拜，我也在反思这件事情。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OK， 我们在座的有多少人认为说我们是像保罗这样所描述的？大家不吭声也不举手，就表明就是说默认的回答，就是说我们都不是这样的。感谢神啊 ，OK， 那我当时就想说，如果我们都不觉得我们是这样的话，那圣台在讲这些分享上礼拜的信息，那到底是为什么呢？或者有什么用处呢？因为我们在座的如果都不认为说 we're not like that。我们不像这样啊，我把神当神 ，OK， 我愿意敬畏他，对吧？然后呢，我们也不要去把罪合理化啊，等等等等等等。所以我当时其实想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我心里开始有很大的不安，因为当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一章的后面这一段的时候，这么样的在宣告，这么样的在描述当时的人。如果他这封信不是说如果他这封信也寄到了罗马，对不对？然后当时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在看，然后很可能甚至传阅到当时的福音朋友里面去。OK， 啊，所以说，是不是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是怎么看保罗讲的这封信呢？如果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想说，圣台你讲的都对，然后呢，只是我不属于这一类 ，OK， 那这样的信息如何真正的对我们产生 impact， 帮助我们产生影响？那圣台分享这个的内容，圣经仍然把这样的话在告诉我们，它的目的到底在哪里？如果我们觉得说 we're not like that， 值得思考。我时间关系，我就不讲这个了。所以在罗马书的第二章，今天我们要学的这一章呢，很有意思。保罗，我把这个跟大家打出来。保罗 第一章讲的讲的讲的就是说神任凭这样，神任凭那样，神任凭那样， OK。 最后第一章结尾的时候他说，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时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所以这是第一章结束的时候。结果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话锋一转，他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所以整个这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的头半段里面，这个论断这个词一直出来一直出来。所以我就注意到，就保罗在他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说呢，除了我们第一章里面讲的那一类人的话呢，还有一类人， OK， 还有一类人。那这类人呢他最大的特点就是论断人。那圣经中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论断，那往往我们根据上下文去看的时候呢，我们就发觉包括在耶稣的时代呢，这个论断的这个里面有个很重要的背后的一个原因。当耶稣指责比方说这个法利赛人他们是论断人的时候，他背后的原因是因为讲到说法利赛人常常是自以为义。所以说在比方说在路加福音18章，大家还记得耶稣讲到说他打一个比方，他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对不对？有一个是法利赛人，另外一个是税吏，就是被当时人看为是罪人的情况。法利赛人就站着说，我念给大家听，他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啊，指的旁边这个税吏，就是说他说呢，为什么不像呢？他说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所以呢，然后耶稣描述那个税吏呢，就远远的站着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是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所以耶稣说呢他因为他鉴察人心，他说这人回家去倒比那个法利赛人更算为义了。所以我们讲到论断的时候，就讲到说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特别是教会生活里面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我可以告诉大家，在我自己的服事里面，特别是早年的时候，我最大的挑战就是论断人，就我自己啊。因为常常出现的情况呢，就是说我还特别在这方面有恩赐，我一眼看过去呢就知道哪地方不对我一眼看过去呢就知道这个地方不行， OK。 所以说呢，那这个从谁继承过来我就不讲了，但是呢，所以说，不，大家不要想成我的父母啊，就是这个从圣经上讲是从哪出来的，知道吧？这个，所以呢，所以我还特别在这方面敏感，所以说呢，所以我特别是在那个时候的服侍非常的挣扎，因为呢，我左看右看，我发现我自己跟法利赛人差不多。OK， 因为我实在是看到太多的问题，太多的不足，然后呢，实在这里面又非常的挣扎，而且我往往把这些不足和这些问题呢，归结于那个人怎么样？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吧 ？OK， 归结于那个人，比方说懒惰，归结于那个人不追求，归结于那个人怎么样？所以说我整个就在这种挣扎当中多年 ，OK。但是呢，我又知道说圣经中明确的这样的教导我们不能是论断人，所以这个到底我应当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事情。因为在一个教会生活里面我们有很多外显的例子聚会一个礼拜你是参加一次还是参加四次这大家可能都看得见这个人有什么样的服侍，没有什么样的服侍，这大家可能也都看得见 OK。 然后呢，这个人说话做事他是不是或者这个人服侍是不是很殷勤很努力，然后呢尽量的不断的做好，还是说马马虎虎就做成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说话做事当遇到有需要有困难的时候，他愿不愿意主动的来 来帮忙，或者说是来能够付代价。所以说呢，这个其实有很多很多大家肢体在一起生活的时候，都有这种外显的情况出来。那当我们面对这些外显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到底怎么去看待？我们心里面能够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出来？那这就是圣经里面讲的，在这一段讲里面说这个论断的这个意义和这个概念就显得非常的重要。所以当我们省察我们自己的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神常常教训我，因为很多事情我就假设说这个人比方说没有做这些事情是因为这样这样这样，比方说是因为这个人懒惰，比方说好，结果呢后来神教训我，就是说后来让我明白说原来这个人是存在那样那样的需要，所以说有一些的事情没有体现出来。所以其实我学的一个功课，就是在一些看到一些现象里面千万不要轻易下结论，更不能自以为意，这个论断别人。我这么讲的意思不是说呢我们不要有判断 OK， 恰恰反过来，你去读圣经里面，圣经一方面警戒我们不要论断，但另一方面又有甚至相当多的经，甚至比不要警戒我们不要去论断的经文更多的经文讲到说呢，我们当明白事理，我们当明白道理，我们当明白什么是对与错，我们当明白什么是善与恶，我们要明白什么是罪，什么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呢，在比方说在以弗所书，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干什么？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了。那所以我读到这样的经文，我就发觉说呢，我大概读到这儿，后面这一段我就不做了。大家理解我讲的意思吗？因为这个你发觉在一个肢体生活里面不太容易，当你看到一个人他是真的是处在罪中，当你看到一个人他的确是存在软弱中，当你看到一个人他的确是已经用个什么词啊，处在暗昧，做一些暗昧无益的事了 OK， 我们怎么办？这个也是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经文来强调的。所以说我们在保罗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去论断别人，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因为圣经中教导我们不要去论断别人的话，而我们心中失去判断，我们失去我们心中神在我们当中真理教导我们当做的事情所以这个两个事情不要混淆。所以很多，我发觉我有时候跟人去一些的交流里面，我就发觉常常我们容易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自己也有很大的挣扎，然后也甚至产生混淆，所以以至于在应当去责备行这些事人的时候呢，我们貌似说我们不要去论断他，而在有些时候我们并没有了解情况的时候却产生论断的心。所以这是在教会生活里面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区分点就在于说，你去做这个事情说这个话，你是本于以自以为意的心态呢，还是本于真正要来建造对方？所以这个是区别于我们去怎么看待这些事情和怎么样做的事情在哥林多不在提摩太后书，我们再把这一段再来练一下好了。
不要传道，
待会儿我们这个是正常教会生活，这个平衡一定要掌握了 OK。 那保罗在这里面第二点讲说，这一类人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他自己所行的和别人一样。所以我就回到第一章里面，我才 去看这个第一章，上次圣泰弟兄第一章里面分享保罗所分享出来的内容，他又讲到不义，讲到邪恶，讲到贪婪，讲到恶毒，讲到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无知、背约、无亲情、不怜悯人。所以说我最开始问大家说，我们在座的读第一章后半段的时候，觉得自己是不是那一类人，大家都不回答。我认为 answer is pretty clear， 至少对我自己的 answer pretty clear。我就是属于那类的人。OK， 所以保罗在地方说，自己所行的和别人一样，然后而且不仅这样，还更差，差在什么地方呢？而且还论断别人。OK， 所以保罗在第二章他话锋一转，他其实第一章我们认为说啊，这些可能都在讲当时罗马社会的外邦人，不认识神的人，所以或者说是不是基督徒，或者是在犹太人观念里面说不是与神有约的人的话，保罗说你以为你与神有约，你以为你称为自己是基督徒的话， look at yourself， 你要自己看看自己，你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还加上你论断别人。所以在保罗在第二章的时候，他要非常明确的，非常明确的，而且毫不含糊的告诉在罗马的基督徒们，包括外邦人的基督徒，包括原先是从犹太背景里面出来的新的基督徒，他说我们要明白我们真实的光景是如何。大家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吗？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因为当今天我们在这个社会，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城市，在这个家，在这个社区，在这个工作岗位生活，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话，我们当如何真正的按照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怎么看我们自己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以至于说当我们听到别人来怎么样的评价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我们当如何的来听这样的评价，我们才能够去明白神在借着这些事情在对我们说什么，我们才在这个过程里面才能够真正的来明白神的带领，以至于说从这样的光景里面有带出改变出来。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想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有一些祷告，我们来反思我们自己，在我们保罗已经讲的这两点当中的话，我们到底是个什么光景，好不好？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有一些的祷告。好，我们继续来看保罗继续讲说，他说你们这些论断人的人呢，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然后还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我们一起来念。当然保罗是一个反问，所以这一类人呢，他还有个特点，他论断别人， 他自己所行的与别人一样。第三个特点呢，他有一个假象，他假象说呢，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了，但是他觉得说神将来的审判临不到他，或者是会从宽处置，是吧？从轻发怒 ，sorry，OK，、okay, 啊，从轻发怒 ，OK， 谢谢。所以就是说，所以这个大家还记得司徒约翰对当时的法利赛人讲过什么样的话吗？啊，对这种骂人的话记得很清楚啊。因为当时司徒约翰在看到很多的这些的法利赛人这些的文士。这个撒杜盖人他们也来这个约旦河要受他的洗，这样。然后司徒约翰就看透他们的心，他就说呢，毒蛇的种类，下句话是什么？谁指示你们要逃避将来的什么愤怒呢？ OK， 他说你们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所以他说，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里面怎么样，对吧？所以在当时的按照司徒约翰的描述，这些法利赛人文士跑来撒都该人，他们心里有种想法，他觉得我可以逃，我因为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神是跟我有约的神，所以我可以逃避这个将来的神的愤怒，他有这种观念。那我如果问说，我们在座的众弟兄姐妹呢，我们是不是心里面也有一种想法说，哎，这个神或多或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还跟了他几十年了，还跟了他七年八年十年，这个将来这个审判也好，愤怒也好，不应该临到我身上。这是一种简化的福音，不谈审判的福音。我注意到，就是说，大部分教会不讲审判。我过去这些年注意到华人教会有好几个特点，可能西人教会也有，比方说不讲神的国，不讲末世，也不讲审判，很有意思的。但是我如果请大家今天回去，在你的网上圣经，你把审判这个词输进去，你看看有多少跑出来。OK， 所以我们在我在读罗马书，我这很长一段时间的准备里面，我特别的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感受，就是说我们对福音的认识应当要更全备，应当要更新我们对圣经里面在讲福音是什么，圣经里面在讲神的一个整全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这一点上一定要把它全备，那帮助我们整个的信仰往前走我们靠神的恩典走到今天很好，我们要再往前走的话，我们在对神的认识，对真理的认识上就需要有突破，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往前走。如果今天你觉得说怎么以前教会是这样，现在变成那样？以前我基督徒的生活好像还挺有平安，现在怎么好像变得好像越来越失去平安？以前觉得还有热情很愿意做一些事情，现在好像觉得没热情，好像觉得什么事情都是一样的话呢？恭喜你，因为神告诉你说你可以，时候到了，你可以往前走。OK。那圣经中也明确地讲说，往前走有几个必须要到位的东西，第一就是真理，对福音全备真理的认识，对圣经到底在说什么， 或许我们在信仰的初期，我们很多对真理的认识是一种别人喂饭喂下来的，就像小孩子，对吧？这个追着，我看我们教会有至少一半的孩子都是被追着喂的啊，这个父母很担心，这怕小孩子吃不饱。那我有时候想说，嗯，或许我们教会这个属灵上最低阶段也要追着喂，对吧？这个小孩子他说我今天不吃饭了，他决定去爬山，那我说跟你一起爬吧，然后一边爬一边讲一点东西，啊，就是追着喂饭 ，OK。但是你如果说你发觉说追着喂饭好像也吃差不多的时候，就是要在从神那边，领受营养跟神建立关系的阶段，这个是你成长的标志，是我们每个人成长的标志 ，OK。所以关于这些我们模模糊糊可能在我们信仰成长的第一阶段有接触，有听人说过但或许是 time 是时候我们来认真的理解，我们来认真的寻求消化，来看神在圣经里面是怎么样的教导我们，我们怎么样来回应他。 OK， 这一类人呢，第一个特点是论断自以为意，第二个特点自己所行的其实和别人一样，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有一种不成文的想法，说以为可以逃脱神的审判。还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我们一起来念。还是所以啊所以很多时候我有时候跟人一些交通的时候，他就说啊，神是蛮有恩典慈爱的，然后呢跟我读一篇诗篇103篇，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还怎么样，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这些是对神属性非常深刻的描述，我们非常的感恩原来我们所相信所跟随所一生所奉献给的神原来是这样。但是同时如果我们把神这样的特点当成我们在最终取乐的，或者是在软弱中享受的这么一个的神的话呢，我们就是在干什么呢？我们其实在藐视他。藐视呢它有几个体现，第一个体现呢就是曲解圣经的原意。 OK， 他如果把片面圣经的真理挑出来来justify 来为自己的光景为自己的行为心态辩护的话呢，这个就是曲解圣经的意思，曲解神的意思。所以说呢这个呢是藐视的体现，片面的把圣经的真理把救恩的真理抓住而 ignore 忽略别的这个全备福音的真理的话呢，这个也是藐视神，这非常严重的问题。 OK， 所以我们要认识全备的福音，对神的心意有个全备的认识，它还不仅仅是说要来帮助我们的生命的成长能够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我们如果在这样的光景中一直的停留一直的不动的话，而且一直的觉得说就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容易掉进藐视神的圈子里面去，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OK， 因为神说 This is not who I am， OK， 我不能被一个方面来定义，我必须要被整体来定义，大家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保罗就在讲说，我们如果继续在这种光景中下去的话，你是在藐视他。所以我们继续念下一段， 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呢？不晓得，领我悔改，对不对？那所以旧约新约圣经里面其实它都是这样一个信息。在以西结先知说呢，这个神就吩咐以西结告诉以色列人说呢，主耶和华说，我指的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吧，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对不对？在彼得后书，彼得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神保罗在这地方讲说，有那么一类人，他有这四个特点。这四个特点的话，你要非常的明白，你要离弃那四个特点，因为神的恩慈是为了领我们这一类人来悔改。但是这个问题是存在的，我怎么面对自己和教会中他人的罪和软弱？就像我们读完罗马书第一章，他描述这样一切的事情，读起来是非常可怕的，甚至让我们想到也可怕。2000年前在罗马的社会就是那样的一个描述，今天在我们身边也是同样的描述。所以说，那同样这个问题存在，我们如果生活在这么一个社会，生活在这么一个环境，工作岗位，甚至在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如何面对这样的罪和软弱？如何面对我们自己的罪和软弱？我在准备这时候读到一本解经书，他说呢，他引用了一个心理学的学术名词，叫做 projection。当中有没有学心理学的？中文应该翻译成投射，是不是 ？OK， 这个呢，号称是弗洛伊德出来的，后来我想说，其实保罗在圣经里面早就讲了，或者先知们在圣经里面早就讲了。他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他说人自义的心啊是非常可怕的。他就是说，他投射呢，他把它定义为一种，他把它定义的好听一点，他说它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他说一个人呢，下意识里面呢有一种本能，这本能是什么呢？就是当他被意识到自己这个有不正确或者不对思绪也好，动机也好呢，欲望和情感也好，或者做错事了，他的下意识的本能呢，就是说呢，他要把这个原因归结于外部世界，投射出去，或者是把原因那个投射于他人。就像今天早上我开车过来，我说例如你今天应该早一点叫我，因为我们迟到了5分钟。我开车过来的时候，我说哎呀，今天实在不好，迟到了。我说例如你没有叫我，没应该提早10分钟叫我，这样的话呢，我就不会迟到5分钟。这样，这个就是一个投射的典型例子。OK， 所以呢，所以我们在人这种堕落之后，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的体现，就是说我们甚至通过想象，说当初他一定说了这个事情，做了那个事情，所以说呢才产生这样的结果，所以都是这个人的错，都是这个人的问题，都是他的不好，他带出想象的。 OK， 所以呢这是人的心思意念，其实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保罗在这地方讲说呢，不是我们首先要专注的，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呢？悔改，省察自己，悔改，不要成为论断他人的人，不要常常自以为意，不要知道自己在软弱中还继续在当中享受，然后觉得 就这样 OK。 好，这些都是藐视神，这是非常重的神对我们的真理对我们的评价 OK。 OK， 那同时呢，当我们看到说在自己在教会当中，我们又在社会当中，我们又处在这种罪的状况里面，我们要有一个悔改的心。那我这地方也特别想强调了，它实际上是一个人属灵生命成熟必经之路，也是一个教会属灵生命成熟必经之路。我两个礼拜前跟大家分享到，我九月初有机会去加州参加这个查经班的回顾与展望这个聚会，大概三天的时间。然后呢在这里面坐的都是60多岁的老人这样的，然后他们就分享很多就讲到说神怎么样当初在60年代初带他们到美国来，然后他们信主，后来成立查经班成立查经班之后怎么又不断的成长传福音，然后做门徒，最后大部分的这种机构从查经班变成团契之后都面临一个选择，要不要建教会。几乎在座的来的那些都有这样的经历，而且还有些还不止一次，因为他后来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也在走同样的路这样的，就建教会。后来他们回过头来看的话呢，才发觉说在建教会当中有几个非常关键的环节这每一个最后的环节呢都跟这个问题有关。因为他们发觉说最开始是4-5家在一起大家好好的，然后要建立教会的时候就开始出现意见不一样本来4-5家好好的一起服侍，然后也没有钱的问题，反正轮到谁家谁家就出钱，对吧？请客啊干什么？然后等到开始要收奉献的时候呢，有人有奉献，有人就奉献很少，然后就开始产生矛盾。然后要成立教会的时候，本来是大家都平起平坐和和气气的，然后现在说我们要聘请一个传道人过来，然后呢说我们为什么要听他的？整个教会又乱了套了。所以至少我所听到的例子里面，没有哪一个教会不存在，就是那些人里面没有哪个教会不存在说有家庭离开教会，有因为这些问题的产生产生分裂，这些都是其实是非常实际非常严肃的问题。同样在看我们教会看我们自己，这些问题都存在。如何面对自己和教会中他人的罪，我现在还不谈周围社会人的罪，那就是更是另外一大类的问题。所以但是呢，这些老人们他们回过头来在那边分享的时候也非常明确地指出来一点呢，这个是每一个人也是每一个群体，当你想说你在跟随神走一个教会的路的话呢，必须走的路，它是生命成长成熟里面必须过的关。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如果不认真去对待，不认真去处理的话呢，我们永远就停留在不成熟的标志上，不成熟的状态里面。那这个不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真理。我们作为神的子民的话呢，我们要向着标杆不直跑，我们不能够停下来，不能够塞头。所以呢我自己觉得我们在这方面其实有非常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诗篇里面讲说，我们一起来念，唯有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有福。所以如果大家愿意的话，你可以去默想罪人计谋恶人计谋罪人道路亵慢人作为，因为你就发觉说呢，在一个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如果不能够去处理这些问题的话，基本上我们就不长，这其实是非常明确的标志。我们自己不去处理这些问题的话呢，我们想说 想尽各样的办法想去迂回的话呢，他到后来他还是长不了的。一个作为一个群体，我们如果没有一个愿意谦卑的态度去面对这些罪的问题的话呢，我们作为一个群体也是长不了的。所以又回到刚才我们读的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里面，他英文是这么讲，他说务要传道，就是要宣讲，要去明白，要去领受，要去实践神的话，真理 word、okay? 不管得时不得时呢，要好好的预备我们自己，然后要用忍耐，要用非常的细心，要怎么样啊？翻译成中文就是责备、警戒、劝慰。所以我如果问大家说，我上一次有谁当着你的面说你这么做是错的，除了你太太或者是配偶 OK 主内的人当着你的面说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你这么想这么做是错的，在过去一个月有人的话举一下手，在过去一年有人的话，这就是问题。OK， 我不相信我们在座的都是圣人 ，OK， 我不相信我们在座的都不存在这些问题跟挑战，但是我们作为一个群体，我们作为一个属灵的家庭，我们不去做这些当做的事情。OK， 那当我们不去做这些当做的事情的时候，罪实际上成为我们自己成长的拦阻，成为我们家庭成长的拦阻，成为我们教会或者团契整体成长的拦阻。我们不，因为我们不去 follow 圣经中教导我们当做的事情啊。我自己很感谢神，在我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以前的那个室友他不太客气，就是他会时不时地把我抓去谈个话、okay? 那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发觉说实在是感恩。那现在呢我也感恩有那么几个牧者，我也跟他们有交流，我就说是请他们就是 give them the permission 怎么翻译啊，允许他们，也希望他们呢就直接向我指出来我的问题，这对我帮助很大。我们再有30秒的时间好了，我们有一个祷告，你自己祷在神面前祷告，求神赐我们自己谦卑的心，然后呢或许神感动你，你也愿意，你就说呢主啊，我愿意向这些人，在我们教会里面也好，在外地人也好，说我今天就要去给他 permission， 希望他定期的就给我反馈，向我指出来，我的光景怎么样，我的问题在哪里，我愿意给这些人许可。OK， 我希望每一个人至少有一位。所以鼓励大家去把它行出来 OK， 如果今天你在神面前已经有了这个祷告，你也希望这么做的话，主动去跟那人交流，去 put into action， 不像这个 Pope 教皇讲的，你们这些国家你们这些在座人就是 talk 把它放到实际行动操作当中去。 接着看，保罗说你啊，就是刚才我们最开始就是整个今天上午在讲的这一类人啊，还有什么特点呢？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所以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当我们一直刚硬着心一直不悔改的话呢，我们不要有一个误解说啊，除了我现在刚硬不悔改就没事了。他说保罗说不是这样的，你每一次的刚硬，每一次的不悔改，每一天活在这样的光景中呢，你在存钱。对不起啊，这个比方好像不太对头，但是大概是那个意思。你要存一个什么钱呢？积蓄啊。你在有一个银行，这个银行呢就继续就是它代表神对你的愤怒。OK， 所以说你每一天处在这种刚硬不悔改亵慢做亵慢人的座位占罪人的道路时候的话，你就在往里面存钱，就这个意思。所以说呢，他说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啊，以致神的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所以大家注意看啊，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圣经中告诉我们第一件要发生的事情，这是一个重要的词。 OK， 就讲到神的审判，这个审判是一个有一个明确的日子 for the day of God's wrath。 OK， 然后他那个时候审判呢是公义的，在这地方没有讲，在别的圣经里没有讲的，审判者是耶稣基督。 OK， 而且他审判的方法是什么呢？啊，审判的方法是什么？大家继续读圣经啊，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大家理解保罗在说什么啊？ OK， 圣经中所以我们一听说，哎，这跟我们一从信主之前就在听这个阴性称义，怎么好像是不是有矛盾呢？这个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时间来仔细谈这一点呢，因为罗马书后面还有很多要谈的这些内容。我们今天只看第二章，保罗在说什么？他毫不含糊，他说呢，将来会有一个日子，这个日子是神震怒的日子，审判的日子，而且他的审判是公义的，而且审判者是耶稣基督。然后呢，他会照着个人，包括你我行为报应个人。所以啊，你去把这样的，你去问圣经说，是不是只有保罗在讲啊？他是不是那天心情不太好，怎么就讲出这种话出来了？不是这样的。诗篇，主啊，慈爱也是属于你的，因为你照着个人的所行的报应他。何西阿书说，耶和华与犹大这国争辩，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这按他所做的报应他。马太福音耶稣讲的，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我们一起来念，哥林多后书保罗又来了，他说，因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启示录，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半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人都要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说审判。我再强调啊，保罗在讲这样话的时候，我不是在说阴性称义不是保罗的意思， 这句话跟保罗讲的有矛盾，我们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以后会来仔细讨论，但是我们个人现在在地上的行为神一定记录，神一定储存，将来审判的时候他一定拿出来，这个是我想强调的。 OK， 所以我希望大家今天不要离开这里，比方说李慧今天在好像在传一个非因信称义的真理，不是我的意思。在因信称义的基础上，圣经同时也非常明确的在讲说，我们今天每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行、我们的作为都被神所记住，而且将来在审判的时候都要显现出来，这是我想强调的。 OK， 而且在将来审判的时候会扮演一个角色。所以我们去看神的审判的时候，你把审判这个词，就我跟他早些时候跟大家讲，你输到圣经里面，你会发觉说，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审判这个神的作为一个神的作为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从来就没有间断过。过去大家记得第一个审判是什么？创世纪第三章，对不对？然后有创世纪里面有洪水等等等等，创世纪里面就有审判，然后因着罪的原因，人人都有一死，死后还有审判，一个义人都没有。心地灰暗，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而且良心丧尽，行私欲的事。神在耶稣身上也有审判了，只是他成为我们的替罪羊。所以保罗说，神使他无罪的成为我们的罪， That's punishment。 OK， 等等等等等等，这些都还是按照时间来说都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圣经上讲说，将来 everything 都遭受审判，每一个事情，每一个方面，不仅是人，还有天使。 OK， 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死了的活着的，没有一个能够逃脱神的审判，神的公义。在基督台前，我们刚才读到在基督台前的审判，同时是只等主来，他要照暗中的隐情，意思说今天你现在脑袋里面想的，如果是不讨神喜悦的话，将来都会怎么样？显明出来。在基督台前的审判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要有什么？奖赏。所以我们基督徒在盼望审判的时候，不要害怕说好像只有我们这些不好的事情，但同时我们在主面前一切的追求，一切蒙他喜悦的想法、说法、所做的事情，都要在他那里面领奖赏。这是在基督台前审判两个同时进行的事情。大灾难，以色列人也受审判，世人也受审判，天使也受审判，撒旦也受审判，堕落的天使也受审判，白色大宝座面前所有人都要受审判。 OK， 这是将来。现在呢，有没有审判？有的。我们处在罪中的话，与神的交通隔绝，你读经读不出味道出来，祷告不知道在说什么，做事情常常做错，因为与神隔绝。神有管教，失去神的祝福，你越失去神的祝福，我们人越害怕，我们越自己在那努力，然后越没有能力，越犯错，失去基督的见证。我个人觉得，我相信这个或许教皇也是这么在想。你去跟很多的领袖去谈的话， 当今社会的问题，你可以说是不公义，你可以说是有贫困，你可以说这是国家领导人贫富悬殊只说话不办事。我个人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教会没有见证，基督徒没有见证。神说得清清楚楚的，他差遣我们到世上是做盐做光，传福音，带出拯救，带出祝福的，但是教会完全没有这些见证。OK， 不知道真理是什么，活不出真理的样子出来，失去基督的见证，你怎么可能期望说这个社会能够变得好？失去服侍人、服侍神的机会，你处在最终是不能服侍的。是，其实不是说是论断你，而是因为你在这种长不靠着神的宝血，不靠着悔改的心来服侍的话，你是对自己是一个很大的伤害，你对弟兄姐妹也是伤害。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完美了才去服侍，但是要有一个悔改，有一个靠着主耶稣的宝血遮盖，愿意来改变自己的新的状态，才是一个真正容神一人的服侍。失去属灵追求的动力和动机，跟着人一起吃个饭都觉得没味道，更不用说饭没味道，他整个没有这个活力在里面。与他人的关系的破裂，失去身体的健康，失去在基督台前的奖赏。 Every single thing， 每一个思想，每一个选择，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在那里被记录。你是选择说向着神，选择请求他的饶恕，选择愿意把自己献给他，跟随他，还是说算了，这些都将来会被显明出来，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神的审判，过去、现在、将来，从来就一直没有间断过，这是他的属性的体现。所以保罗继续讲，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就是现代社会，也是现代教会的写照。 OK， 我们的基督徒是不是真正的活出神的见证？你可以问一下周围的人，你知道了，当神所设立的光，神所设立的盐，神所设立的榜样，神所赐的真理，神所希望建立的这个国度，在他的子民身上不被体现的时候的话，不是做到这些的话，不是寻求荣耀尊贵不能朽坏，就是永远的话，不恒心不行善的话，那就只有这些等着他们。所以我们到底是被水煮的青蛙 OK， 我好像还在过着享受的日子，特别老桑勒姆斯觉得可以过世外桃源的日子。 OK， 神到时候要问我，还是说我们穿起我们的属灵的军装 make a difference， 每一个人都要 make a difference， 从自省悔改开始，装备开始。我已经超时了，所以我们就不唱这个回应的诗歌。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总结我这个第二章的后半段我就完全没时间谈了，所以到或许礼拜五大家 study 的时候可以。这个是关乎我们自己，关乎我们家庭，关乎我们教会往前走至关重要的一步，是不可能绕过去的一步。我们一起低头，在神面前有一些的祷告。